今天的 讲道的题目是《道在心田》。我们其实今天选读了的旧约经课，包括以赛亚书和诗篇的65篇，经文的内容都是很明显同一个丰收的景象是相关的。我对农业的认识非常肤浅，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是对农耕或者农业或者农业科技你是有多一点的认识的。但是都好彩，就是我过去多次去圣地行的时候，在圣地行的旅程里面都难得有机会去认识以色列的农业科技发展。如果你有留意这方面的资讯，你会知道以色列的国土的面积虽然很小，人口都不是多，不过它在农业科技上面是全球的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排在第一线的国家来。我去以色列，去有机会参观的时候，就包括去一些农业科技创新的一些初创公司，这方面在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来的。而我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去参观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有机会在那里真的看到一些示范，或者看到一些介绍，是有关文明世界的所谓滴水灌溉的技术。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上网很容易都找到这些资料，无论你维基有其他的网站的资讯，都会看到在滴水灌溉技术上面，以色列除了是滋润了自己的土地，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出口的技术，包括我们中国都有引用到他们这方面的技术。我还很深印象，就是那天负责介绍的同事，他真的眼睛发光的，很有一种引以自豪的那种的眼神和神采，就是这个面容都令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自从上世纪的60年代开始，以色列的水利工程师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滴水灌溉的概念和个操作方法，跟着他们就很成功地做了一套的装置，证实是有效的。数数日子，啱啱亦都60年了。呢60年里面，其实以色列的农耕嘅土地系固然之系大幅嘅增长，比60年前咧系超过咗一倍噶啦。而农耕面积一路增长之余，滴水灌溉嗰个所谓嘅 coverage， 即系佢包含嘅范围已经系升到全国耕地嘅80%。咁啊，见到呢种嘅技术其实系改变紧以色列嗰、那个即系农业科技嘅面貌。而当然啦，系一个这个所谓产量来讲，以这个地面平均面积来计，以色列是属于一种高产量的农业国家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旅客或者访客，往往我们通常第一站都会停留在特拉维夫，都是因为主要的国际机场，也都是通常会在那里留一个不太长的时间，有些人留一晚，有些人甚至留2至3晚都有。每一次当我去到特拉维夫的时候，我一定会去一个地方是游客必到的，其实就是叫做加密市场 Camel Market。 如果你去过圣地的朋友又去过特拉维夫，我估你应该都会去过那个地方。我特别很喜欢在这个 Camel Market 里面的一摊档之间来转型，其实它就一档档一档档这样排列整齐。在里面转型有什么好呢？就是经常会见到各式各样的很多颜色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干果、香料咁样，咁你会好开心，因为佢排得好丰满嘅。咁啊，左又系，前又系，总之行过转弯又系。咁呢啲摊档色彩缤纷嘅农产品就摆喺你眼前。咁啊，当然呢个都系陈列嘅效果啦。不过就正正你置身喺当中嘅时候就好有一种丰收嗰种感觉喺里边。好多游客都中意咧喺呢啲摊档面前影相嘅，影出嚟因为真系自动就好靓噶啦，即系你唔使点化妆，因为后边个背景咧色彩斑斓系好靓影出嚟。而我咧差唔多每一次咧都去嗰度咧系买手信嘅，特别买啲干果或者香料啦，翻嚟送俾啲亲朋好友。其实以色列咧位于一个相对系叫做干旱嘅地带啦，降雨量咧喺全球嚟讲咧都系属于系平均以下嘅水平，尤其是佢喺南部的地方是真的一个很干旱的叫做旷野之地。就算今天去圣地行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特登去行旷野的。南部的地方的旷野面积是最大的。特别当你是东西南北即走一片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相对较为干旱的地貌不是集中一个区域的，其实是散布在全国都有这些干旱的地方，所以它那些植物很多都是所谓内旱的植物来的。当你这样走一片之后， 就是我自己很真心的感觉，要建构出好像诗篇六十五篇那种丰收的影像呢，对我来讲其实真的困难。因为通常我们看很多 video 呢，就是在一些很茂盛的通常一些河流的所谓三角洲冲积地带呢，就会有很茂盛的生产，或者甚至乎想回下中国很多地方，特别在山区的地方有梯田，梯田上面种了很多水稻，你看到哇，即水光艳艳，你觉得很丰富的。但是以色列呢是很难见到这些景象。换言之，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六十五篇呢，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一个画面，特别对生活在以色列地面对一个相对干旱的地貌的以色列人，去读到第六十五篇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赞美诗，是一个的收割的诗篇。那种的兴奋的景象呢，你很自然就会很容易觉得啊，难怪他们这么开心啦。样其实自古以来呢，农业耕种对以色列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挑战。我们当然知道那个称为应许之地，或者说牛奶乳蜜之地，不过正正就是这个上帝应许的地方，他们往往是要经历一些耕种的长期的挑战。今天我们选读那个福音经课，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相信这个比喻或者这个故事呢，大家都相当之熟悉的了。除了马太之外呢，另外两卷的妇女福音都同样有记载这个的比喻。耶稣用了一个农耕的经验来到去讲解天国的道理，其实呢，我可以说是非常之应景的，也都是十分的贴地。对以色列人来讲，即使你不是一个农夫，耶稣所描述那些撒种的细节，或者说植物生长那个很简单的描述，其实你是不难理解的。即使可能在座弟兄姊妹你从来都未试过务农的，连去玩一下种田你都未玩过的，但耶稣所讲的画面呢，都不难捉摸。特别如果你是活在当时的第一世纪的那班的以色列人，他们很体会得到呢农夫耕种那种的困难的，咁于是乎亦都很容易产生共鸣。这个都是耶稣基督他讲道的时候，比喻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很贴地。咁我哋而家就进入去啦，呢个马太福音刚才呢个嘅经课咧，我哋再深入啲去睇。不过睇之前咧，我哋就先处理咗有关马太福音嘅整个宏观嘅架构啊。其实马太福音咧个结构唔系复杂嘅，喺中间咧就有五大段嘅讲章。呢五大段嘅讲章咧，分别就摆咗喺第一个系最出名噶啦，喺第五至七章，我哋称为登山宝训，咁大家都好熟悉啊。里边咧系讲到系即系天国里边嘅人嘅素质。第十章呢，就讲到耶稣基督有关去差遣门徒去实践使命。第十三章呢，就是今日我们要处理的经课了，就是讲到有关啲天国的比喻。除了撒种比喻之外呢，跟住后面呢还有好几个都是跟天国有关的比喻。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呢，就讲到门徒之间的关系。去到临尾啦，在圣周的里面，在第24到25章呢，就讲到有关末世的一些警示或者警醒的提醒。如果按今天的用语来讲，特别按所谓门徒训练那条进路去想呢，这五个讲论我们可以分为，第一讲登山宝训，我们可以称之为是门徒的素质。第二部分就讲到耶稣差遣门徒，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门徒要去承担使命。第三部分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天国撒种的比喻，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是门徒的天国观，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那个天国的理念和信念是怎样的呢。第四部分呢，讲到门徒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这个信仰不是单纯一个所谓个人和神的关系，其实呢是有一个所谓门徒群体的建立。在那段的经文里面呢，就有很好的教导。去到最尾有关耶稣基督对末世那种的预言和对我们的提醒呢，我们就会可以称之为是门徒面对末世或者是面对危难的时候的考验。这些都是所谓和门徒训练的内涵呢是很相关。所以有些人包括我自己都很喜欢说，马太福音其实在那个门徒训练的内容来讲呢，其实都是一本很好的很全备的门徒训练手册。撒种的比喻呢，就是在刚才我所讲的这五个的讲论里面其中的中间的位置。它的重要性呢，并不是在于个经文特别提到有关耶稣的比喻， 如果你要写一篇神学的论文或者功课，你要写有关耶稣的比喻，你一定不可以避开马太福音十三章，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论述，就是讲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用比喻能够带来什么的教导的效果。所以那里是有它的重要性。不过我认为在这个五个大讲章里面，这个摆在中间的有关耶稣基督的天国的教导的这个段落，它的重要性最主要的其实不是这部分，就是说不是单单说讲下为什么要用比喻或者比喻的含义、比喻的效果，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觉得是相当重要。就是由第十三章开始，耶稣基督那个教训或者传道的基地由会堂延伸到去会堂以外。如果你看由第一章开始到第十二章，讲耶稣基督的童年，他的出生，讲到他出来传道，包括他和施洗约翰之间有一个短暂的 overlap， 这些的叙事其实你发现在最初的时候，包括在马太的第四章和马太的第九章，都讲到耶稣教训人，但在哪里教训？圣经说在会堂里教训人。原来在耶稣早期的传道里面，他很多时特别游走在加利利圈的时候，他都会在会堂里面去教训人。简单来讲，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用我们市井的讲法，当他出来江湖行的时候，其实第一个的重点的地方去进行教导，就是在会堂。不过原来去到第十二章，就出现了法利赛人和耶稣基督一个相对较为公开的争论。自此之后，由第十三章开始，耶稣就转了地盘了。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转折位来的。我们不可以说，即由十三章开始会堂的门已经向耶稣关上了，因为当你再看下去十三章尾段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家乡里面他同样在会堂进行了一次的讲论。但是总体来讲，就是十三章这个转折位开始，耶稣就开始经历犹太宗教领袖的批评、挑战，甚至乎你说他们再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希望找到耶稣的一些把柄。当然把柄的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将耶稣移除。去到最后，他们终于就决定要将耶稣除掉。整件事件呢，大概就由这个转折位开始慢慢延伸下去。当权者是意图将耶稣驱逐离开他管辖的范围，认为这样就可以终止了耶稣带来给他们犹太群体里面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在他们眼中是一些不应该有的影响。但他们没想到，当耶稣离开了会堂，耶稣却在湖边、路旁、山上、树底下、城门口，就好像户外的圣殿一样，向所有心灵有所渴慕的群众继续宣讲天国的福音，教训天国的道理。会堂的门好似闩了，但耶稣教训传道的网络反为大开。到头来，这些控制住犹太教的权贵要将耶稣排除在会堂之外，甚至最终将耶稣置于死地。但是天国的福音呢，却在会堂以外的世界开花结果。这个是我们见得到的福音书带给我们看的一个很鼓舞的画面。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和第十二章记述了不同的人对耶稣的反应。其实当我们由十三章看回头承接上文的时候，马太第一句就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坐在海边。他用这句说话作为一个开始或者作为一个衔接，正是要交代这个撒种的比喻是跟第十二章所记载，特别是讲到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争论，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马太就告诉我们听在当时的情景，他说有很多人在那里聚集，耶稣只得上船坐下。大家知道大概海边应该个斜度是越近水面就越低，是不是？如果耶稣是真的坐在海边的话，站在那里的群众可能前几排都见到耶稣，但是后面的人就慢慢见不到了，因为人太多了。也都我想 對呢個發聲嘅聲量嚟講咧，就坐喺個海邊嘅比較低嘅地方都係困難。所以咧，我相信係喺岸邊有船隻啦。耶穌結果就坐咗喺個船隻上邊，就向住企喺海邊、企喺湖邊嘅呢啲嘅受眾嚟到去講道。我哋睇到呢個情勢係點咧？係耶穌係好重視呢個教導。大家都熟悉，當拉比坐低要去講道嘅時候，嗰、那個嘅係一個重要嘅講論嚟。耶穌就坐喺船上邊坐低，咁我哋就去睇一睇我哋講嘅剛才讀過嘅馬太福音第13章呢一篇，按照馬太嘅記載係耶穌第一篇嘅海邊嘅講道，亦都剛才我所講嘅由會堂呢個基地移伸出去一個戶外嘅聖殿嘅裏邊。剛才嘅福音經課講到四種嘅土地，我會形容為係四種嘅心田，你嘅心好似一塊田地咁樣。巴勒斯坦嘅農田嘅形貌咧，同我哋一路中國嗰只啊，我哋比較長方得嚟啊，近四方嘅，但佢哋嘅長方得嚟係好長方嘅，係好狹長嘅田地，佢哋喜歡用呢個方式。而喺每一條好長嘅田嘅中間咧，當然就係行人嘅走道啦。咁呢條行人嘅走道，因為都好長，你可以想象呢個中間咧係冇嗰啲所謂打橫嘅，我哋纖麥纖麥啊嘛，佢冇嘅，一路要行，由田嘅頭行到田嘅尾，都有一條比較長嘅路。當人不停咁反覆去行呢條嘅田間嘅走道嘅時候，呢條路就會越踏越實。呢個就係所講嘅路旁嘅意思。當呢啲咁踏得咁實嘅土地啦，其實種子落喺上邊係好難好難去深入泥土裏邊。然之後發芽生長，所以落喺路旁嘅呢啲堅硬嘅地土上邊咧，最終呢啲種子只會成為雀鳥嘅食物，飛鳥嚟就食咗啦咁。第二種土地經文所講嘅就是所謂喺石頭上邊嘅淺土地，呢、这個都係巴勒斯坦常見嘅一種嘅土質地貌嚟嘅。啊，佢哋最主要嘅所謂地下表層嘅嗰啲嘅岩石咧係石灰岩，喺啲石灰岩嘅上邊咧就有薄薄嘅一片嘅土地。大概真係好似我手呢個咁嘅厚度啦，平均咧都係講緊大概三四寸，咁當然有即係所謂有差異啦，但平均嚟講係三四寸，即係大概10cm 度，係一個好淺嘅土層嚟。想住你盆栽裏面，你個盆栽個盆嘅泥咧，都會厚過佢哋嗰啲淺土層。淺土層嘅特色係點咧？因為下面有岩石，所以吸熱嘅效果比較好。當種子落到泥土嘅時候咧，有充足嘅熱量啦嚇，咁佢就能夠好快咧。就發芽生長，咁所以佢嘅特色就係好快有反應，好開心。如果你種田種嘢嘅時候，你會發現，無論你用棉花嚟到去培苗又好，或者用淺泥，或者有啲人用水用營養液，你每日好開心望住咧嗰個你育苗啊嘛，睇住佢由嗰個種子慢慢生出嚟、生出嚟、生，每日都有成長咧，係好開心嘅。咁所以喺淺土嗰度種田咧，係其實適合育苗嘅嚇，好快咧嗰啲苗就會生出嚟啦咁。咁但係嗰個真係成為佢嘅生命嘅歸依嘅地方，嗰粒種子咧注定就冇運行噶啦。土淺嘅土層咧，由於佢嘅根再向下行嘅時候，就會遇上嗰個岩石層，於是乎咧佢就唔能夠再深入地土去攞養分同埋水分。當太陽一曬再曬，開頭咧就促成佢發芽，但後來嘅太陽咧就促成佢嘅枯萎，因為佢冇充足嘅水分。这个是浅土层的效果。耶稣又讲到这个关荆棘，杀了在荆棘丛里面的种子都可以有发芽生长的机会，但当那个 种子的那株幼苗慢慢成长之后，他就会发现周边被很多的荆棘来到去挤压住，慢慢他就没办法拿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又或者其實有部分的養分和水分都被荊棘吸收了，他們就不能夠很茁壯的成長，注定落在荊棘叢裡面的種子都很難 發展成為一個很豐盛的植物。最後耶穌講第四種的土壤是講到好土，好土就有足夠的深度，種子可以深入那個的泥土裡面去吸收水分和養分，也都沒有荊棘的擠壓，所以佢成長嘅時候就有更好嘅空間。於是乎耶穌就話就會結出30倍、60倍、100倍。我特登調翻轉啊，等大家好過啲啊，唔好100倍、60倍、30倍。我哋由少講起啊，30倍、60倍、100倍。 於是乎耶穌就進一步的解說他所講的四種的田地，或者說我形容的心田，其實代表什麼呢？路旁的硬地，我覺得好像一個閉塞的心靈，是沒辦法去接受上帝的道，即使他聽見了，心裡面都不會明白。於是乎撒旦就趁著這個機會，將心田上面的道就拿走了。可能你會問，一個人的心田為什麼會好像硬土一樣的呢？為什麼會對著天國的道理，他的心靈是閉塞的呢？我第一樣想起的就是，有不少人在這個社會上面崇拜權力，喜歡擁有權力，又或者去賣弄權力。其實這一種人是比較難，或者說很難去接受一個叫人去捨己、放權、放低權力的一種天國道理，是難的。或者另一些人對信仰存有偏見，認為這個世界是沒有神的，他不會去想一下一個可能性，就是或者有神呢，他不去想這個可能性，是沒有的，很斷言的是沒有神的。又或者說是耶穌或者都是一個歷史人物，不過都只不過是一個出名的教師，或者說你說拉比，他沒可能是神的兒子，因為沒有神嘛。這些的偏見呢，是可以令到一個人的心眼盲了，於是乎個心靈就好像閉塞一樣，聽到都不會明白。又或者有一些人，有些朋友是很有成就的，去到一個地步，甚至乎有一種很自傲的感覺。其實這種的朋友很可能是很欠缺一個接受上天的一種受教的心，這種朋友也比較難去明白我們基督教所講的要將生命主權交給上帝的這個道理，是難的。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已經好好地管理了他自己，他人生很有成就，他不需要將主權交給一位他不認知的上帝。我有一位好朋友，其實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界精英，25年前呢已經是某個的國際超級品牌的第一位的華人董事，我們作為朋友的都是很欣賞他的成就。我還記得在20多年前，他經常說他自己的人生哲學是怎樣呢，就是追求卓越，努力奮鬥，而且他自己是嚴守一個不騙人、不害人的宗旨。哇，真的很好啊，我都很欣賞我這個朋友，在我眼所見裏面，他真的是一個去履行不騙人、不害人的生活宗旨。他自己就加了個註腳，因為我們這些耶穌仔、耶穌女很多時候都會講一下信仰、分享一下見證，他就會說，如果上帝因為他不相信主而死了之後真的要落地獄的話，他會第一個出來控訴這個上帝是很不公義的。咁我真係作為好朋友，好言相勸一輪之後，事件又會不了了之。再過一段時間有機會傾偈嘅時候，又同樣嘅，好似個 loop 咁樣啊！即係我分享我哋嘅對人生、對信仰嘅睇法，跟住佢又有佢自己呢套咁堅強嘅哲學。佢係一個好有成就嘅一個人。15年前有一次，佢其實唔係住喺香港嘅。15年前有一次，我去到佢嘅住嘅地方去探佢。佢兩夫婦好認真嘅同我傾咗一次偈。請了我回家傾了很久，其實一件事而已，因為我自小看著他們的兒子大，我這個作為 uncle 的跟我兒子都有偈傾的，他就心想，你這個過客來到我的住的地方，平日跟我兒子又沒什麼、利益的關係的，不如你幫我做一件事啊，這樣。然後做什麼呢？就希望我跟他的兒子好好地傾一次，因為他們面對一個困局。當時他們的兒子呢大概20歲、21歲左右，開始大過，進入一種咧係好深層嘅反叛。嗰種反叛咧就唔係屋企掟台掟凳，或者同即係爸爸媽媽鬧翻，而係完全唔理會父母。並且咧就養成咗一種嘅生活習慣，就係同佢同輩嘅朋友咧經常去啲夜店或者飲酒飲得比較嚴重， 食煙當然一早已經發生了。他們發現就很擔心自己的兒子一路這樣下去怎麼辦呢，他們又覺得雖然自己很厲害但完全束手無策，就突然間想起有個過客，聽說你都是懂輔導的，喜歡跟人聊天的，不如將兒子交給你試一下吧。我就跟他的兒子都是我的一個細侄可以說跟他聊天，我跟他聊天的地方呢就去了一間咖啡店，在那裡跟他聊天，聊了一個晚上，跟住再過幾天又跟他再聊一次，在他家跟他聊天。當然那個內容不講了，簡單來講呢，我就鼓勵我的朋友那位太太，其實他自小是一個天主教徒，我說不如你考慮一下祈禱啦，我說很重要，就生命的培育呢不是單單靠三言兩語或者物質的豐盛能夠解決的，其實很多時都是由內心催化出來的一種生命力量，而我相信這種內心的力量呢最有效的是來自天上的。我鼓勵他重拾他自己的信仰，並且呢多些為他自己的兒子祈禱。事後呢我一直都有跟進著那個情況，因為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很感恩啦，最後就是事件都解決了，但是都中間都是要蹉跎了成兩三年的時間，咁啊有翻偈傾啦，跟住慢慢一啲我細侄女嗰啲嘅所謂生活上面嘅唔好嘅習慣咧，慢慢都改變，並且咧開始佢揾佢自己所謂個所謂 career advancement 啊，即係佢嘅事業嘅向前發展嘅路向係點咧咁。而最感恩嘅就係最後呢對夫婦咧都真係翻咗教堂繼續佢哋自信仰上面嘅追求並且咧後來嗰位太太咧第一位仲受浸咗添咁樣。我想舉呢個例子就話，其實真係有時心靈太過閉塞，當好自滿自傲嘅時候，其實真係載唔到上帝嘅道，喺好滿足嘅一種自我滿足嘅狀態裏面，就會將上帝嘅道摒諸門外，可能真係直至到一啲生命好大嘅難關，發現原來人真係有限嘅。人再叻咧，都有好多嘅所謂生命嘅死穴咧，你係解唔到嘅。可能去到嗰啲時候咧，上帝憐憫就可以將個心打開。耶穌話到：淺土地上嘅種子發芽好快，初聽道理嘅時候咧，好喜歡咁樣接受，覺得呢個道理好好，或者覺得耶穌十架嘅愛好偉大，好受感動。但好可惜，嗰個心田係冇深度嘅。當信仰面對一啲嘅考驗，或者生命遭逢患難，其實經常患難都喺我哋身邊，又或者受到壓迫，立刻就跌倒啦。Eugene Peterson 不得生咧，係咁樣意譯呢一種嘅生命狀況。So when the emotions wear off and some difficulty arises, there is nothing to show for it。喺度 message 啊，佢嘅係咁樣翻譯。弟兄姊妹，是的，如果信仰只是建基于一时的热情，一刹那的冲动，或者说纯粹是感觉，讲 feel， 我 feel 到耶稣爱我，纯粹是一种感觉，那我就会说是啊，来得很快，不过可能去得更快。其实没有根的信仰，很多时候会成为了我们真诚走窄路的一个最大的障碍。睇嚟係好似接受咗神嘅道啦，但係實際呢就冇天天背起十字架去跟隨耶穌。冇根嘅信仰唔單止難以修成果實，更加喺佢結果之前可能已經枯萎。耶穌又話到荊棘，撒喺荊棘裏面嘅就係人聽咗道之後，後來有世上嘅思慮，有錢財嘅迷惑，就將個道擠住，唔能夠結實。我諗我哋生活喺現代大都會嘅，我哋都會好理解，其實生活咧係好擠迫嘅。包括甚至乎喺過去呢有半年到嘅時間啦，接近我哋嘅疫情嘅情況底下，我哋似乎多咗好多嘅空間，少咗好多活動。不過你仍然發現咧，可能你個心靈裏邊仍然係俾好多嘢擠壓住，滿滿嘅，滿瀉嘅。冇乜空間嘅，每晚上床瞓嘅時候，唔單止肉體好攰，心靈都好攰， 这些都是我们偶然会有的一些经验。甚至乎有些朋友可能是想方设法，是希望用更快的时间获取更多的东西，这个都是很香港的精神。有时也不甘心自己失去曾经拥有过的一些东西，于是乎一场得与失的攻防战不断就在内心里面交织。其实是啊，弟兄姊妹，真正的竞争者，读 BBA 的，读 marketing 的，我们经常都讲 competitor。真正的竞争者从来其实不是在一个市场那里，不是你的同行啊，亦都不是跟你在同一间公司跟你斗快上位的同事啊。其实真正的竞争者在里面，就是那个挤住你的自己。这个挤住你的自己阻碍住你在信仰的路上面去多走一步。现代中文译本将和合本的把道挤住了怎样译的呢，都很有意思。它译做窒息了信息的生机。信息其实就是道啦。这个道本来有个生机的，落在人的心田里面，不过被窒息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些人的心田是一块窒息的土壤呢？或者再问得白一点，为什么人类常常是用物质世界的得失追逐，将心田里面最重要的道种将它挤住呢？或者问回自己，我们其实是不是有时都会在这种生活状态里面，有很多事情将我们心里面的道种挤住？不过都有好消息，耶稣说撒拉好地上面的，就是人听我道之后明白了。整段经文呢，无论是中文译做道或者道理，其实原文都是一个字，就是 logos 这个字。大家都很熟知这个希腊的字啊，特别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 logos 讲到道的时候呢，其实就直指耶稣。而明白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又好，甚至乎你看回旧约同样的一个智慧呢，希伯来文呢，其实所指涉的这个明白，从来都不是仅仅头脑上面的领悟，其实包含了相信和接受的意思。所以当你用这个圣经里面明白的字的时候呢，跟我们日常的用语那种的明白，是一种头脑的领会和认知呢，是更加有深度的。换言之，马太所讲的人听到明白了，最深层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人相信和接受主，并且他让自己的心田成为结出因为这个道种而长出来的果实。弟兄姊妹，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你愿不愿意去耕耘你自己的心田，为主结出生命的果实，30倍、60倍、100倍？我们其实都知道农田的土质呢，是会随着时间和环境呢，是会改变的。所以呢，坏土是可以变成好土的。当然好土都有可能变咗做坏土。跟住我就问自己，亦都问大家，请问你嗰块心田而家系乜嘢光景啊？本来系一块好土慢慢变坏，或者喺神嘅恩典底下你块土越嚟越好啦，所以慢慢就由30倍变60倍变100倍。我想我们需要上帝去帮助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感到窒息、缺乏水分、缺乏养料的时候，就求上帝去改变我们的土质，滋养我们的心田。又或者我们是一块好土的话，就求上帝保守我们，不要被荆棘生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刚才罗马书讲体贴肉体，好可能形容緊嘅就係喺荆棘田裏面嘅稻種，我哋被好多嘅思慮、錢財嘅誘惑將我哋擠住，因為我哋係一個體貼肉體嘅人。倘若你係一個體貼聖靈、享有生命平安嘅人，我哋就更加努力嘅， 求天父帮我们保持着这种体贴圣灵的生命状况，是一个好土的心田。我最后都想讲，在座有不少弟兄姊妹，你是从事培育生命的工作，无论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又或者你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做 mentoring 的一个长辈，又或者你直接在教育界里面工作，无论如何呢，我们当中总有不少，我甚至我都认识有弟兄姊妹是从事生命培育的工作的。如果你是在这些职份上面，无论是一个 pay job 或者一个义务的工作都好，如果你有份的话，我就会说我感恩，你其实是一个杀种的人来的，你是一个杀下生命的种，同埋睇住嗰啲嘅苗圃慢慢生长嘅一个人。对于杀种嘅人嚟讲，有时我哋睇到杀喺路旁、杀喺硬地上边，又或者杀咗喺浅土上边，或者杀咗喺荆棘丛里边，见到嗰啲嘅苗圃长唔大，见到佢慢慢嘅窒息枯干，系难免会失望。不过记住，这个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画面，可能是四种的土地里面的只是得一种，不过这一种就是很关键的。耶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是总会有收成的，而且去到最好呢，可以是100倍的丰收。所以弟兄姊妹，即使我们仍未见到果效，其实不需要灰心的。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撒种撒得灵巧一点，我们懂得更加去预备人的心田，我们带着信心的努力撒种，欢呼收割，说不定呢，我们真的会迎来生命的一次丰收。在结束讲道的时候，我很想分享诗篇65篇的一个选段，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你眷顾地，降下透雨，此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泥沟，泥润平泥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在这里做一个特别的诠释，你可以将它看成为是你将恩典堆在它的头上面，它车轮走过的都折起那些枝油，是一种这么丰盛的生命的画面。然后诗人还说，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一个丰收的画面。第一节目，我投身学生方运动或者青年牧养工作已经超过40年，我是当然是由我高中的时候算起，已经超过了40年，当中经历过不少流泪撒种那种滋味。在侍奉的路途上面，最伤怀的就是被主内的肢体来伤害，还有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面对撒旦的攻击，但很感恩40年来我都没有放弃过，仍然去努力地去耕耘心田，也都继续撒种。我仍然期待，虽然一把年纪了，我仍然期待前面继续有生命的丰收，上帝给我遇到。愿上帝的道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结实成长，你的心田是一块好土，更加愿意我们每一个都是为天国撒种的人，并且上帝让我们去经历生命的丰收。愿荣耀归给三一真神。